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1月13号。这几日一张相片在社交媒体上面迅速地传播，画面并不复杂，但是就令到独裁者感到恐惧。一个伊朗的女仔没有戴头巾，神情平静点燃了一张相片，再用燃烧的火焰点燃了一支烟。那张不是普通的相片，而是伊朗最高领导人阿里哈梅内伊的相片。据本台记者王月报道，在伊朗社会这一幕触及了两重禁忌。焚烧最高领导人的肖像可能被认为是严重的政治犯罪，女性在公共场合食烟就长期被官方界定为不道德行为。他将这两个禁忌加在一起，没有口号，没有怒吼，甚至没有悲壮的表情，只是冷漠、克制，近乎轻蔑地完成了这个动作。现在街头的怒火迅速蔓延，抗议很快演变为正面冲突，示威者焚烧哈梅内伊的画像，冲击政府建筑，和安全部队爆发激烈的对峙。多家媒体报道说，截至目前已经有几百人丧生，上万人被拘捕。自1月8号起，伊朗当局加大了管控力度，实施全国范围的互联网和手机通讯封锁，试图切断信息传播，为进一步镇压创造条件。哈梅内伊本人随后公开表态说，将示威区分为合理抗议和暴徒骚乱。他一方面强调愿意对话，另一方面就警告说将会对所谓的破坏者予以严惩。他指责美国等外部势力在背后煽动。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官方媒体和外交部对这些几乎是保持集体沉默，和以往对中东局势频繁表态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失声的本身已经引发外界诸多解读。这种街头抗议并不是伊朗独有，它令人即刻想起了2019年的香港，智慧灯柱、街头监控镜头和各种监控设施曾经成为示威者明确的行动目标。民众在众目睽睽之下锯断灯柱，推倒监控镜头，用遮挡住视线，用激光干扰镜头，其逻辑高度一致，就是拆了权力者的眼睛，就是削弱权力本身。对比之下，中国大陆的白纸运动提供了另一种形式上的对照。2022年年轻人举起空白的 A4 纸，在几乎没有口号的情况下，迫使清零政策出现急转弯。表面上的街头沉默并不意味着抗争的终结。进入2025年，随着经济持续下行，各类群体性事件不断浮现，校园抗争、劳工维权、土地纠纷，规模零散，但是从未中断。观察人士指出，这些看似彼此孤立的行动，共同指向了一个事实，民间长期积压的愤怒仍然在这流动，对高度监控体系的隐性抗拒从未真正消失。伊朗的抗争浪潮不单止令德克兰当局高度紧张，亦在北京引发了密切关注。海外多家媒体、异议人士和政治分析认为，习近平和中共高层正处在明显的高度警惕状态，原因主要是集中在三个层面。第一，相似性过高。伊朗这轮抗议最初是源于经济崩溃，通货膨胀、货币暴跌，生活难以为继，之后迅速政治化，演变为针对独裁体制和最高领袖的全国性行动。观察人士说，这一路径和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下行、房地产危机、青年失业攀升和社会不满情绪高度相似。伊朗街头焚烧哈梅内伊画像的画面，在很多人看来已经构成一种北京预演。第二，国内舆论的异常回响。 尽管中国社交平台审查严格，同伊朗抗议相关的影片和讨论仍然在评论区引发明显共鸣。抖音、微博等平台下，不少留言公开为伊朗民众加油，甚至直接呼吁推翻集权政府。分析认为，这种罕见的一边倒舆论走向，正是中共高层最为忌惮的颜色革命示范效应。第三，地缘战略层面的潜在冲击。伊朗长期被看作是中共在中东地区最关键的战略伙伴之一，涵盖25年全面合作协议、人民币石油结算机制、能源通道安全和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布局。一旦哈梅内伊政权出现根本性动摇，不单止伊朗国内的格局将会被改写，中共在中东的整体战略部署亦将遭受重大冲击。有分析人士直言，在当前的形势下，习近平的紧张程度未必是低过哈梅内伊本人。在中国大陆跨年和元旦期间的维稳措施明显升级，多地临时取消跨年夜活动，并不是出于公共卫生考虑，而是对大规模人群聚集的高度警惕。自2025年底到2026年初，维稳资源被集中调动，安保、舆情和基层管控全面收紧，反映出当局对蛇年关口的心理压力正在上升。蛇年要到2月16号才正式结束，这段被拉长的时间窗口在不少观察者看来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一旦国内某个经济或者是社会节点引爆，并在街头形成持续性抗议，其政治冲击将会是远超单一事件本身。对于高度依赖个人权威和象征秩序的体制来讲，这种场景被认为是不可以承受的。而最令集权结构感到不安的，仍然是那个高度直观、难以回避的画面，领导人的画像被焚烧。火焰映在脸上，烧毁的不单只是一张相片，而是支撑个人崇拜和政治合法性的象征体系。一旦神话被公开嘲弄，权力就不再神圣，只是剩低赤裸裸的强制。伊朗抗议的镜头效应正在向外扩散。事实一再证明，当经济压力、民生不满和高度象征性的街头行动叠加的时候，长期精心构建的权力幻象可能在极短时间内被撕裂。从德克兰街头的火焰，到香港拆除监控灯柱，再到中国白纸运动的无声对抗，历史的裂痕已经显现，外界普遍认为火焰仲未熄灭，监控不断被拆解，权威持续被公开嘲弄，极权仍然在度，但已经明显地失去了稳定性。过年团圆，与其送烟酒甜食，不如为你关心的长辈和好友补上一整年的好精神。补气18味，严选汉方草本，温和滋养，帮身体将元气稳稳地传回来，令在乎的人拜年周围去都不攰，团圆聚餐气色好。年节送礼送到心坎里才是真体面，今年就送补气18味，将这份实在的关心化成每一日的好精神和好气息。现在落单最划算，健康520官网年节优惠中，输入优惠码888，即刻享有专属价，立即去健康520官网落单啦。下面同大家讲查韦斯墓灰飞烟灭，毛泽东纪念堂腾腾震。据新唐人北京时间2026年1月6号报道，美军夜袭委内瑞拉，顺便做了一台斩草除根式的外科手术，战机炮击了查韦斯的陵墓。近日委内瑞拉民众拆了查韦斯的塑像，啲人就拖住他的塑像游街取乐。查韦斯是该国左派政治创办人， 在委内瑞拉的地位相当于中共的毛泽东。据网传的影片，美军1月3号凌晨奇袭委内瑞拉，拘捕马杜罗的同时，亦炮击了埋葬查韦斯遗体的山顶军营。该陵墓被委内瑞拉社会主义者看作是所谓的圣地，虽然没有军事价值，但是美军的袭击带有巨大的政治象征意义。1月3号凌晨，委内瑞拉人知道马杜罗被捉了之后，掀起一场狂欢。一段影片显示，委内瑞拉街头一座被推冧的查韦斯雕像被绑在电单车后面，拖拉住游街示众。很多市民踩单车或者是跑步跟住，大声地欢呼庆祝。大陆社交媒体上面，很多网民为委内瑞拉人庆祝，并热盼中国人这一日早日到来。有网友播放歌曲《北京欢迎你》，并且配上美国战斗机的影片。独裁暴政不得人心，当政者下场悲惨可耻。下面我们就见证几个独裁者的遗体的归宿，判断毛泽东纪念堂的终局。2011年10月20号，卡扎菲的命仔走到尽头。上午8点几，一队由大约50辆装甲车组成的卡扎菲逃跑的车队开得很快。8点30分，装甲车队在苏尔特以西的3公里那里受到北约空袭，十几部汽车被炸成废铁，几十名卡扎菲的士兵被炸飞，剩低的在绝望中四处逃命。前面200米有并排两个泄洪用的水泥管道，建在公路路基里面，弯住腰是可以入去的。卡扎菲在几名保镖的保护下藏了入去。卡扎菲惊魂未定，过渡委员会士兵和卡扎菲的部队发生了交火。当时卡扎菲的右臂受伤，他拿着一把手枪，但并未抵抗。他大声地叫话不要开枪，但是子弹仍然打中了他的腿部和背部。一名叫做奥姆兰沙班的21岁的年轻士兵，第一个扑到了已经是被鲜血染红的卡扎菲身上，说我真的捉到他了，本拉登之后世界上最大的极端分子。我参加革命是因为卡扎菲的士兵用哪吒的方式谋害细路仔、奸污妇女。之后过渡委员会的士兵他们愤怒地群殴69岁的卡扎菲，冚了他几十个耳光和踢了他几十脚，最后在脸上一枪，胸口一枪，被近距离射杀。他的遗体被放在一间肉铺半裸展览了整整五日，好多民众来看热闹影相。2011年10月25号，卡扎菲终于得到了自己的葬礼。在由一名阿军完成宗教仪式之后，已经开始腐烂的卡扎菲遗体被秘密塞埋在哈萨克沙漠一个无名墓地。独裁者往往不得善终，但卡扎菲尤为凄惨。1945年，苏联军队攻克柏林，士兵在帝国总统府花园内的一个弹坑里面发现了被严重烧焦的希特勒的遗体残骸。他的遗体残骸后来被重新埋葬了8次，并且最终被火化。第一次遗体掩埋发生在1945年的4月30号。希特勒、他的新婚妻子艾娃和他的两只狗被埋在帝国总统府花园内。遗体残骸于5月17号被再次挖出，从莫斯科赶来的米什克将军进行了重新检查。1970年3月13号，苏联秘密警察 KGB 负责人安德罗波夫向当时的苏共总书记布里茨列夫送去了一份重要文件。这份请示文件说，第三集团军苏联秘密警察 KGB 特别部门1946年2月在我们驻马德堡军营内埋葬了希特勒、艾娃、戈培尔、 郭培尔的妻子和小路仔的遗体。由于作战需要，上述营地将会转移给德国当局。由于考虑到工程建设或者是其他土方开挖工程可能会令埋葬地被发现，我建议挖出这些遗体以进行火化。苏联秘密警察 KGB 特别部门的工作人员将案程序在完全秘密的情况下执行这一任务。文件于3月16号得到了苏联最高领导层的批准。苏联秘密警察 KGB 特别部门的工作人员于1970年4月5号早上挖出了希特勒、爱娃等人的遗体残骸。他们将这些骸骨放入盒里面，并在当日的朝早完成了对遗体残骸的物理摧毁，骨灰被撒入彼得里之河。1945年4月26号，麦索里尼带着情妇经过一番化妆，在贴身警卫的保护下坐着货车逃走。但是在逃走的过程中，他和他的情人一起被意大利游击队截获。之后经过法庭审判，双双在莫斯科省梅扎格拉被执行枪决。麦索里尼入殓嗰时，一张罕见的现场相片显示，他赤裸着身体，毫无尊严可言。麦索里尼在被击毙之后，民众出于愤怒，他的遗体又被进一步惩罚。当时他的遗体被大头朝下倒挂起来，挂在一条电灯柱上面被人观赏，直到好几日才被拿下来。这个时候已经是全身肿胀，遍体鳞伤。唯一比较幸运的是，后来他的遗体被运回去老家墓地那里落葬。2006年12月30号，萨达姆被执行绞刑之后，遗体去向分为两个阶段。第一，初始安葬是在2006年，执行绞刑之后，他的遗体由美军的直升机送到去他出生地伊拉克提克里特附近的奥贾村，在家族墓地安葬，靠近他的两个仔乌代和库塞的墓穴。地点在他1980年代下令修建的八角形穹顶建筑内。第二次是在2014年秘密转移。2014年伊斯兰国势力逼近提克里特，为了防止墓地遭到破坏，萨达姆所属的部族长老将他的遗体秘密转移到未知地点，具体位置至到现在未公开。2011年5月2号，美国海军海豹陆队展开海王星之矛行动，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藏身宅内将拉登击毙。拉登被击毙之后，美国返回阿富汗，对他的遗体进行了 DNA 鉴定。华盛顿方面非常担心，如果这个怪物被埋在陆地上，他的墓地将成为一个病态的圣地，供潜在的圣战分子前来参观并激发他们的谋害意图。所以海豹突击队将他带到了850英里之外的阿拉伯海。在那里，他的遗体被一件白色的丧服包裹住，放在一个加重的袋里面，轻轻地放在海浪下面。这个是根据穆斯林的讲法举行的葬礼。伊斯兰专家对海葬是不是合适持有不同的意见。一些人说，考虑到本拉登的臭名昭著，这个不是问题。美国认为，因为这样其抗议的追随分子没办法将他的墓碑奉为祭拜之地。1989年12月25号，罗马尼亚特别军事法庭判处齐奥塞斯库夫妇极刑立即执行。当日齐奥塞斯库和夫人埃列娜出现在博维察院兵营的一个厕所前面。这个时候的齐奥塞斯库站在厕所前面的空地上，突然高叫罗马尼亚万岁。他的夫人亦情绪激动地大声歌唱国际歌。但是埃列娜刚刚唱了开头几句，突然一阵枪声响起， 齐奥塞斯父即刻中弹，瞬间就跌咗喺地上，两眼睁得好大。艾莉娜仲未反应过嚟系乜嘢回事，头部亦都中咗一枪，之后重重咁跌喺地上。跟住密密麻麻嘅枪声再次响起，好快罗马尼亚总统同夫人嘅身体被打成咗马蜂窝。齐奥塞斯父夫妇嘅遗体随后被秘密埋葬喺布加勒斯特西部嘅根合公墓。不过至到而家为止，冇任何官方文件确认齐奥塞斯父夫妇最后安身嘅地方喺边度。2010年7月21日，齐奥塞斯父夫妇嘅墓地被开棺检验，当地法医将对遗体进行 DNA 检测，以最后确定其身份。结语就是，离世之前你折磨人，离世之后人折磨你。离世之前你欠人民的账，离世之后人民就找你算账。离世之前你伤天害理，离世之后天都不放过你。这个正是独裁者的因果律。有委内瑞拉毛泽东之称的查韦斯墓在美军炮火中灰飞烟灭。中国网友播放歌曲《北京欢迎你》，并且配上美国战斗机的影片。这里的欢迎你是哪个呢？是美军战斗机啊。北京欢迎你，北京中心有个大广场，广场中心有座地上大坟，中国的查韦斯，查韦斯的 N 次方毛泽东就坟在这里等你了。美军在委内瑞拉的正义行动引爆了独裁者阵营的双料战斗，无论是活住的抑或是离世的，无论是转地道的抑或是入了大坟墓的，都在这里腾腾震。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